大家听得见吗？啊，弟兄姐妹早，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入圣经概览班耶利米书的第三讲。我们就开始好吗？我们开始之前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召聚弟兄姐妹再一次在你复活得荣耀的早晨到你的殿里来敬拜你。我们也要学习你的话语，特别是我们将耶利米书的学习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差遣你的先知几千年前向着犹大百姓所说的话，今天仍然留在我们的心里，求主向我们来说。主啊，让我们学习耶利米所讲的信息，听他的劝。我们要做一个心里柔软的，能够听劝，能够悔改在你面前的人，能够蒙你的保守。主，你就将祝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将早上的时间交在主的手里，与我们的这个场所同在，也保守还没有来的弟兄姐妹们的脚步。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上次我们讲了耶利米的第三到第七天信息，今天我们继续讲他的第八到第十二天信息，也就是在耶利米书的前25章里面的最后五篇信息。第八篇信息的题目是窑匠和泥土，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的18到20章里面。在这一个大的信息里面，其实有三个小故事，我们大概的看一下。那第一个小故事就是耶利米看窑匠转泥，然后呢，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对他有一些的启示。第二个故事呢，是耶利米他去买了一个瓦瓶，然后呢，把它打碎在新嫩子谷里。第三个事件呢，就是因为前面的两个故事和信息引起了对耶利米本人的反对和逼迫。好，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第一个事件，就是窑匠和泥土的故事。那么这一大段的信息非常的重要，我以前读的时候呢，没有怎么去体会，这次准备的时候呢，真的是觉得很重要，所以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一遍窑匠和泥土里面，就是18章的1到11节。我们找到以后啊，在圣经里也可以，在屏幕上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这与那寡人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爱你们岂不能找这窑匠用泥吗？以色列家，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你吗？我们的手中要发出忏悔悔怪，我所说的那一方若是转移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实行的在我降临他们。我何时轮到你发过你国说要建立在此，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应允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不计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犹大人的女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到处在过攻击你们，并以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的作为。他们对说，这是我烦恼，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完整的恶行做事。 感谢主，谢谢。 在这一段里我们看到，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了，但我还稍微讲一下。耶和华神叫耶利米去窑匠那里听听看神要对他讲什么，所以耶利米就去了。去的时候正好遇到这个窑匠，也就是陶匠，在转轮做器皿。我们知道这个泥呢放在这个轮子上，轮子一转很快，然后呢窑匠用这个手呢就可以来塑造这个器皿的形状。那么窑匠呢用一块泥做一个器皿，结果呢做坏了，他就换了一块，他就还是用这一块重做，用同一块泥但是做另外一个器皿。神就亲自解释这个比喻，神说我就是窑匠，百姓就是泥土。那么百姓在神的手里好像窑匠弄泥一样，神对泥土呢他有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旨意，比如说要把它做成一个很精美的花瓶，但是窑匠是可以拒绝的，神会因着泥土的反应而改变他原先的计划，神会后悔。所以泥土呢他一拒绝他就做不成一个花瓶，但是泥土也可以选择配合神的手做成神所要做的那一个花瓶。所以泥土的抗拒或者配合其实是取决了它最终能不能成为神要把它定下来的那个样子。这个信息很适用于当时百姓的光景，因为在第七节里神说什么时候他想拔出拆毁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改正了，神说我必后悔，不将原先准备好的灾祸给他们。人悔改了，神一定会后悔。在犹大历史上，神其实已经后悔了好多次。南国犹大其实早就该灭亡了，但是呢，在西西家王、马拿西王和约西亚王的年间，我们都看到这几个王在神的面前，在灾难临到的面前，他们自卑、悔改、流泪、祷告，所以神真的后悔了，神就转过头来拯救他们。本来要灭亡的没有灭亡，本来要拔出拆毁的也没有被拆毁。那八节里面也讲到什么时候神他要栽植一个国家，但是那个国家呢行恶不听神的话，神也必后悔，神要收回原先赐给他的福气。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是神他要收回福气的时候，但神还是劝说百姓说希望你们在最后的关头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这样神后悔了就不降灾。可是百姓怎么回答的呢？他们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去做事。也就是说百姓这个回答不给神后悔的机会，也把自己唯一的生路切断了。所以这就是窑匠和泥的信息。我们看到神是窑匠，他有主权，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制作器皿，但神也会后悔，会根据泥土的反应呢改变原先的计划。但是神他不会强迫人，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要完成神的旨意真的是需要人跟他的合作。这个信息的侧重点不是神的主权，而是在于人的配合。泥土必须自己做出选择，百姓必须自己做出选择，选择真神，离弃偶像，这样才能挽回神的怒气。而我们今天，我们也是需要做出选择。我们每天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选择，我们必须靠着主来与神配合，这样才能使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如期进行。如果我们一直是抗拒神的，顺从肉体的，那么神就像窑匠一样，不得不放下原先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重新制作我们成为另一样器皿。而这样器皿可能就不是那么美丽的花瓶了，可能是比较丑一点的花瓶，或者一个粗粗的锅子。但我们如果能够顺服神，抗拒肉体，就能够使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现，直到我们成为那只精美的花瓶。所以这也是我学习这篇信息所得到很深的一个体会。 我们不是像有的人说谁有主权，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我们躺倒不干，不是的。我记得有一首英文诗歌叫 Change My Heart, O Lord, 改变我的心，里面也讲到主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其实这个关键就是我们要改变来配合神，但当我们改变不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你来改变我的心。这是十八章里面窑匠的故事。接着呢，在十九章里面讲的是窑匠和一个是瓦瓶的故事，是约利米学到的第二个功课，打碎瓦瓶。我们看到神要约利米去买一个瓦瓶，这个瓦瓶是已经一个成品了，它不再是软软的泥土了，是经过高温以后呢，它变硬了。那么耶利米呢，就带着百姓中的长老去新嫩谷里宣告神的话语。这一段话是与我们上一次圣殿讲章里面在第七章里面的话语很相似的，讲到杀戮谷，讲到神刑罚人的原因呢，是因为人离弃神，向别神烧香献活人为祭。那么宣告神的话语以后呢，耶利米就当众把这个瓦瓶打碎，对他们说，神说的，我要照样打碎这个名，打碎这个名好像这个瓶子一样。我们知道成型的瓦瓶既然成型了，它的形状就不能再改变了，火一烧就硬了。所以这一只的瓦瓶，它的前身就是第十八章里面讲的那团一直抗拒神旨意的泥，这个泥土因为它一直一直不肯配合，最后呢，神没有办法把它做成一个精美的花瓶，就只能做成一个丑陋的器皿，结果就是被神打碎扔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人心里柔软的时候还可以悔改，还有机会，但是当人的心里一次一次的不肯悔改，越变越硬的时候，就再没有办法悔改了，只有审判。这也是犹大人当时的情形，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局。那么我们新约的信徒从这个故事里可以学到什么呢？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上次啊，查经小组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也是说，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里面一切的污秽，要敬畏神，成为圣洁。这里就是也是劝勉我们信主的人，要配合神的手来洁净自己，成为圣洁，成为贵重的器皿，可以被主用。另外在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里面，神也提到保罗提到神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这里讲的器皿也是我们，不单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是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我们都要做那荣耀的器皿，那是我们的目标，不要成为遭毁灭的器皿。那么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还有希伯来书里面的劝勉说，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他们就是一些已经得救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再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也是劝勉信主的人，不要糊里糊涂以为信主了就高枕无忧了，而是要警醒，若是再离弃道理真道不听，就不能重新悔改，结局是可怕的，就像那只被摔碎的在新嫩子谷的那只瓦瓶。所以我们今天思考题不多，但是有一道题我希望大家对这个瓦瓶的故事都有些思考，就是说我们自己如何来配合神在我们身上那美好的旨意，而不是一味的抗拒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要求，以至于神的旨意被耽搁或者被改变。比如说我们生活中有哪些的习惯阻碍了我与主的关系，阻碍了我每天来寻求主，来清心的祷告主。如果在想到的时候你也可以写下来，等一下小组交通的时候呢，也可以一起交通。有哪些 习惯，我们不逃足喜悦，我们愿意交付给神这位窑匠的手，来被他洁净，成为圣洁，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生活的每一天，每件小小的事情上，来与神配合，来与神立约，洁净自己，一生都配合他的工作。好，第二十章，这个泥土和瓦瓶的信息呢，就引起了巴施户尔的愤怒。巴施户尔他是祭司因麦的儿子，他也是耶和华殿的总管，他就打耶利米。我们知道这个打，犹太人的规矩不是打一下，一打就是40下，是一种鞭打。然后呢，把耶利米夹在耶和华殿的便雅悯的门内，好像锁在那里。第二天把他放了，其实放了耶利米还是在监牢里，因为耶利米一直是被他们关在监牢里，只是那一次呢，把他再拿出来夹在高门内，好像示众。于是耶利米就开甲以后呢，就对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叫巴施户尔，要改成马格尔米撒比。这是耶和华叫耶利米对巴施户尔讲的。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四面受惊吓，意思就是说耶利米借着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向巴施户尔发言，你自己要觉得惊吓，你的朋友也要惊吓，并且倒在刀下面，百姓要被杀，圣殿的宝物要被掳，你和你自己的亲戚家人朋友必被掳去巴比伦，也要死在那里。这次逼迫以后呢，耶利米就向神诉苦了。在20章的后面的一段，从7节到最后，20章的7节到最后，耶利米就是说，神啊，我照你的话去做，但你反而叫我成为一个笑话，被人戏弄鞭打。第9节说，但是我如果不传讲你的话，我心里便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他听见许多人对他的谄谤，他的周围也是惊吓，连知己的朋友都窥探他，怨他跌倒。因为很多耶利米的朋友，他们都说我们要告他，告他，或者他被引诱，也就是说他们要诱惑耶利米，让他说出激动的话，以此呢作为一个把柄来告他，可能是告他是卖国贼啊，是通敌的人。那么在11到20章里面，耶利米一共有过6次向神的告白，因为神是他唯一的朋友了，他没有社交的活动，他没有妻子，没有家庭。他向神的前3次告白，每一次神都安慰他，都答应他。神说，我必刑罚亚拿突人，那个时候亚拿突人逼迫耶利米，神说不要信他们。第3次神说你要做铜墙铁壁，你要归回，我一定搭救你。但是后3次神没有声音，这就使耶利米陷入更绝望的痛苦中，因为神的信息使他成为嘲笑非难的对象。耶利米说，神啊，你理会我吧，你纪念我吧，我的敌人呢设计挖坑要害我的性命。神没有回答，所以最后呢，耶利米就开始诅咒自己的生日。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因为犹大的律法是不允许人咒诅生他的那个父母的，是吗？咒骂父母要死，所以他没办法，他实在痛苦，只好咒诅自己出生的日子。我们就想到先祖约伯也是咒诅自己的生日，当他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们都用这种方法呢表达个人内心极度的绝望和郁闷。像属灵的伟人约伯、耶利米还有以利亚、摩西，我们读他们的故事都知道，他与我们是一样，都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都有人的软弱。所以耶利米说，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耶利米他巴不得自己死在妈妈的肚子里，死在母腹中，永远没有被生出来。但是他忘记神正是在母腹中拣选了耶利米，所以这一章 我们看到是耶利米最痛苦的时候所发出来的那一段高度情绪化的语言啊，来结束了这篇信息。耶利米把他极度的痛苦、愤恨、怀疑都剖白在造他的主面前，没有隐瞒啊，也让我们后人知道了。那么第九篇信息是记载在21章到23章的8节，讲的是耶利米对犹大国最后四个王的责备。从时间顺序来说呢，应该先是约哈斯王，西底家王在最后，但是这一篇的信息呢是先把对西底家王的信息讲在最前面的。那么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亡国前的两年，那个时候已经经过百姓经过两次被掳了。巴比伦王呢掳走了约雅金那一批人以后，就扶植了西底家做了犹大王。那么西底家他表面上是服从巴比伦，但背后呢偷偷的想靠着埃及的力量来摆脱巴比伦的控制。所以在王下25章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巴比伦王是要耶利米指着耶和华神来起誓向他效忠的。这个时候西底家他虽然向着神起誓，但是他背地里还是想摆脱，想背叛巴比伦。最后呢在第九年他真的背叛巴比伦王，他背叛神也背叛巴比伦王，导致了巴比伦大军围攻耶路撒冷。西底家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就求问神叫耶利米来，他是不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不来找神，但是来了找神他也是很侥幸。他对耶利米说，或者耶和华照他奇妙的作为待我们，叫巴比伦王离开。其实呢西底家不是真心的要听神的意思，而是希望神的意思跟他自己的想法是一样的。他求神是有条件的，就是神要保障我的利益并祝福我，那我就听他的话。所以这种求问的方法、祷告的方法是不对，我们也要受到的警戒。那么先知耶利米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神已经将耶路撒冷交给了敌人，留在城里就是死，出去投降就是活路一条。他把生死两条路都摆在西底家的面前，让他来选择。你看神还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但是西底家并没有选择要去出去投降敌人，他选择死亡。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呢，第21章的后面的部分，就是11节到22章的10节里面，耶和华神还是反复的劝犹大的王室和大卫的家要施行公义和公平，要拯救软弱的和受欺压的人。在神的眼里，公平和公义是做王、做首领、做审判官这些人好像一个头等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比智慧啊、能力啊、才干啊都要重要。这和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很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是唯才是举，先看人的能力，看口才，看学历、资历，但神的标准先是看一个人，要施行公平和公义，当然是以敬畏耶和华为首要的，所以优先的次序不一样。第十三节，22章的13节以后，耶和华说：“看哪，我与你们为敌。”所以神是借着巴比伦的手来刑罚他的百姓，将他灭绝。表面看好像犹大的敌人是巴比伦，但背后是神与他的百姓为敌。他借着巴比伦来刑罚、惩罚他的百姓。今天在我们身上万事发生也都有神的意思在其中。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和一些团体活动中会碰到阻碍，或者说碰到一个对头，我们人的本能反应就是好像把眼睛盯在这个人事物的表面，最好是把这个难处挪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阻碍的背后，神也对我们有他的计划和制作，为了要对付我们生命中的不足，那么我们所经历这件事情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前阵子有一个弟兄跟我们交通，他在工作上他遇到一个对头，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来找我们，因为 以前也听过弟兄啊，在工作中碰到对头、碰到难处以后的经历。我们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交通，就是跟他一同祷告，依靠主。他那个时候觉得真的是过不过去了，后来感谢主，这件事情其实过了大概三四个星期不到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就上个星期跟我们讲，实在感谢主，他经历神的恩典，最后是神把这个难处把他挪去，他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一个对头，他自己辞职了，走了。那不是他求来的，是他求告神，神为他做的。所以今天神可能为我们挪去对头，也可能继续留一段时间，但是神的意思就是要制作我们，像陶匠一样来制作我们生命里面不够的地方。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顺服，做一个顺服的泥土，让神的手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有价值，使我们最后能成为他得荣耀的器皿。到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就是二十二章的十节到二十节，这时间又倒回到了约哈斯，就是西底家之前的那三个王，讲到了对约哈斯、约雅敬和约雅金的审判。十节到二十二节讲，很简单的讲到约哈斯的审判，他是约西亚的儿子，被法老废掉，又被掳到埃及。耶利米说他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十三到十九节讲的是约雅敬的恶行。约雅敬他是公元前605年第一批被掳去巴比伦的，他要像被驴一样埋葬，无人举哀。为什么呢？因为约雅敬在国难之前，他还有兴致为自己大兴土木，他盖镶白木的大楼房，他欺压穷人，他征收很重的税收，为了呢自己的享受和为了向埃及进攻那些金银，他一点不像他父亲约西亚在世的时候秉公行义。所以神在经文里面，神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你难道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的楼房珍馐吗？你的父亲也吃也喝，不是说君王不可以享受，约西亚王他也吃也喝，但是他行公平和公义，那时他就得了福乐。但是约雅敬他不行公平和公义，而且后面我们看到约雅敬藐视神的话，把圣经也烧了，就是耶利米写的书卷，之前写的书卷用刀割破，扔在火炉里烧毁，他也杀害别的先知。所以呢，耶利米预言他的死是被埋葬，像鱼一样被扔出去啊，拉到城门之外，扔在外面。而他的父亲约西亚死了以后，耶利米亲自为他做哀歌，甚至于百姓呢100年以后还在唱，每年他们要唱哀歌来纪念约西亚王，因为约西亚实在是受百姓爱戴，也是尽心尽力爱神的一个好王的例子。那么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他做王只有3个月也被掳走了，他是在第二批被掳的人当中。他本来是神右手上戴定的戒指，是极其蒙神宠爱和眷顾的，却被神摘下来，代表了他的王位被弃绝了，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神说，我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那个地方。这里紫色的经文是讲到对约雅金王的责备，你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结果列王记下24章的记载里也告诉我们，约雅金和王的母亲以及后妃太监，还有大批的勇士能工巧匠都被掳去，在主前的597年，他们的余生就是在巴比伦度过的，他们很想回家却不能归回。神对约雅金王的责备和刑罚后来也都一一的应验了。在22章的末尾特别提到，就是耶和华说约雅金这个人他算为无子，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其实约雅金是有儿子的，他好像有七个儿子，但是没有一个人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罗巴伯就是约雅金王的孙子，所罗巴伯是带领了第一批犹太人归回，但是没有人坐在宝座上。那么我们接下去看二十三章的头八节，它也是这篇信息的最后部分，也就是说刚刚提了约雅金王后代没有人再坐大卫宝座了，神就给出我们一个希望的篇章。二十三章他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预言弥赛亚要来拯救犹大，他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很奇怪，犹大最后的国王西底家名字，他的意思也是耶和华是公义的，但是西底家不行公义，而神所应许要来的弥赛亚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基督就是我们的义。这个圣名最后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罗马书告诉我们，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的国没有穷尽，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却不是约雅敬的后代，主耶稣是玛利亚的后代，而玛利亚他的祖先是大卫另外一个儿子拿单，不是所罗门。所以约雅敬的后裔虽然断了，大卫的后裔却没有断。神所立的基督他再来要作王，不但是犹大国归回复兴，他也要统管万国，做万国的王。好，我们进入第十篇信息。第十篇信息是二十三章的剩下的部分，就是九章二十三章的九到四十节。这里面就是集中了对假先知的责备和惩罚。耶利米他传道那么多年，他几乎是屈指可数的真的先知，他是被假先知包围在一起的，不像我们今天读耶利米书觉得耶利米很好，他是真的先知。但是如果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99%的人都是围攻他，逼迫他，反对他的，连百姓也在其内。所以呢，这些假先知他们不但逼迫耶利米，也误导了百姓，使百姓走错路。耶和华说，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的骨头都发颤。16-22节讲的是神警告百姓不要听从假先知的话，因为他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神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尽职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尽职预言。23-32节讲的是这些先知他们不但说假预言，他们也做假异梦，他们这样做是存心诡诈，他们传播异梦为的就是使百姓走错路。所以在这一段里面，耶和华说了三次，我必与他们反对，我必与他们反对。神是非常痛恨假先知的。那么33-40节呢，是说到假先知他们动不动就说这是耶和华的默示，这是耶和华的默示，好像把神的名抬出来来为他们自己说话。他们这样滥用神的名，误用万军之耶和华的言语，神厌烦他们到一个地步，说你们不可以再提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许讲，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全然忘记你们，是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第二十四章很短，这里讲的就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信息，两筐无花果。神给他看到的异象有两筐无花果，代表神子民两样的命运。我们看到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我们 这里不产无花果，但是我们的孩子也很喜欢吃，在商场有买，但是无花果通常不便宜。这是一筐极好的无花果，是出熟的，是献给神的。另外一筐呢，就是极坏的无花果，坏到不可以吃。好的无花果呢，是象征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大人，坏的无花果是象征留在犹大和住在埃及地的那些余剩犹大人，他们不肯去巴比伦，不肯投降，他们自己要找出路啊，说要留在这里啊，还会归回的，有的去埃及投靠埃及，觉得埃及很强大啊，可以保护他们。那么这篇信息的时间呢，是在犹大人第二次被掳以后，也就是公元前598年之后。那些被掳去的犹大人，他们虽然受到神的惩治和管教，但是呢，神看他们是极好的无花果，就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因为他们听神的话，就顺顺服服的去了巴比伦。他们顺服神管教的手，虽然暂时被拆毁了，被拔出本地，神却还要再建立，去栽植他们。在生命记30章里面也是这样预言说，你和你的子孙如果是尽心尽意的归向耶和华神的话呢，神必怜悯你，还会把你被掳的子民救回来，会把你从分散到的列民里面再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海角，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其实在百姓被掳之前，好几百年之前，神早已这样通过摩西来预言。我们看到历史上也看到，不但后来70年被掳的百姓归回了，连2000年亡国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1948年也成立了国家，一批一批的回到故土。那筐坏的无花果就是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还有那些剩下来的留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的渔民，还有住在埃及的犹大人，他们虽然暂时享受了自由啊，享受点最终之乐，但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投顺巴比伦，他们终究不能够献给神，而是流离失所，而是要被灭绝尽尽。这些被掳的人，他们的心是刚，他们没有被掳的人，他们的心是刚硬的，但是被掳者呢，他们的心是卑微和柔软的，就能够得神的怜悯。这就是我们再一次看到人心的转变，谦卑可以使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再一次通行，但是坏的无花果，他的结局就是灭绝。下面第12天的信息，这里有些经文，就是好无花果和坏无花果的经文，我们回去可以再看。第12天信息就是在第25章里面啊，也非常重要，讲到的是耶利米预言被掳的人要被掳70年，末后要归回。两筐无花果的信息是在约雅金王的时代讲的，但是这一天被掳70年的信息是在约雅敬王，就是约雅金的父亲。因为耶利米书的信息的次序都是不是按照时间来的，跳来跳去，所以不得不再讲一下。那么被掳归回的这篇信息的时间是约雅敬王第4年，也就是巴比伦王尼布撒贾尼撒王登基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征服了亚述，又在加基米舍的战役中呢，非常关键的战役中打败了埃及，之后呢，他就长驱直入了犹大，使犹大成为巴比伦的附属国。那个时候一些贵族，还有但以理，还有一些精英，他们都被掳，圣殿的一些器皿也被带到巴比伦，这是犹大的第一次的被掳。在1到14节里面，好像是耶利米，对第一次被掳后百姓的一个告全国同胞书。耶利米说，我讲了我这23年来不停地向你们，向君王，向百姓说话，但是你们不听。圣经里面有3个只是你们不听从，我对你们说，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先知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 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尽你手所做的，惹我发怒。一连讲了三次，所以现在耶利米说，你们亲眼看到刑罚来临，预言被应验了。这个刑罚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呢，神召了北方的众族和巴比伦尼布甲尼撒，要把你们进行的来灭绝。所以耶利米把神刑罚他们的原因再一次的讲得清清楚楚，你们不听从神的话。但是接着呢，十四节以后呢，就紧接着讲到了一个在救赎的应许，就是神的百姓他不会无限制的被掳，神已经定了被掳的年数是70年，之后呢，神也要刑罚巴比伦。在25章的第11到12节里面，犹大全地被掳荒凉以后，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神要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恶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巴比伦国曾经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荣耀无比不可一世的世界级大帝国，但是不但以赛亚还有耶利米都早就预言他们要永远荒凉，永世无人烟，世世代代没有家园。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预言应验了，今天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只有很多废墟和遗址，然而以色列国却仍然在那里，他亡国了2000年以后，今天成为一个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没有人能够把它灭掉，因为以色列它是神一个活活的见证。那么被掳70年也代表了神完全的管教。尼布甲尼撒王他被称作是神的仆人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古列王也是神的仆人，还有这些的外邦君王他们是神手里面的工具和器皿。神不但使巴比伦王要受罚，列国都要受神的刑罚，在70年满了以后列国要受神的刑罚，所以呢，其实是一本在第14到第15节之间，是插入了耶利米书的46章到51章关于列国的预言，也就是说，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埃及啊、非利士啊、摩押这些10个国家都要受到神的刑罚，有的呢还要归回，要恢复他们之前的荣耀。那么这10国的预言呢，我们就放在以后讲。神他是审判的主，他使列国都受审判。耶利米呢是列国的先知，他对列国发预言。我们看到至高神他在人的国中也是掌权的，在15节到38节里面讲到神愤怒的杯，这个愤怒的杯也是代表神的审判。他这个杯先是给犹大，然后呢再向南、向北、向东各个国都要喝那个杯，审判就是从以色列开始，然后从南北东西扩展开来临到外邦，所以将来审判也是从神的家先开始，从信主的人开始，然后到不信的人，审判的事是免不了的彼得前书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然后临到外邦人。最后就是12篇信息的最后一部分，也是讲到神耶和华神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的吼叫，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这些都是讲到末日的时候神的审判还要临到，在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向神供出来。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凡有血气的在末世神都要审问。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是好像一个卑微的仆人一样， 他是被杀的羔羊，但是在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他的形象却是像一个得胜的犹大的狮子啊，如高天狮子吼叫，他要再来。最后34-38节里又特别讲到神对牧人的审判，就是对君王、对首领、对做头的、做审判官的，他们也都要受到管教。我刚才这里还漏了一点，就是70年的被掳啊。有人说怎么来算这个70年？那么这个70年呢，就是从以色列的，从犹大的第一次被掳，公元前605年到第一次归回，公元前536年啊，算的话正好是70年。如果从圣殿的被毁，就是西底家王年间，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彻底沦陷，一直算到圣殿的重建，公元前516年的时候呢，也正好是70年。啊，其实是一个完全数字，它代表是完全的管教。我们知道今年也正好是以色列建国的70周年，也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啊成为美国首先的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所以可以说1948年的时候，70年之前，以色列是得到了他自己的，恢复了自己的国家，得到了土地。那么今年以色列就收回了圣城。神以历史上一切的事件都慢慢的在照着神的时间表来进行。我们今天耶利米书的这五篇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有一道思考题，想请大家每个组都来回答这一道思考题，就是关于摇匠的信息所有的一些思考啊，我当如何来配合神在我身上美好的旨意，而不是一味的来抗拒他手的工作啊，致使他的旨意耽搁。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习惯阻碍了我与神的关系？我愿不愿意把它来交给神啊，来使我得洁净，成为圣洁贵重的器皿？我想请每一组都讨论，因为这道题其实是关乎我们一生所学的功课的啊。每个人我相信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见证。然后第二题呢，大家有时间可以选择，我觉得这也是一道很有趣的题目，就是两筐无花果，一筐非常好，一筐非常坏，代表的是哪两种人？那么先知耶利米是属于哪一筐无花果中的无花果呢？啊，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那我们到10:10-15这样，我们就结束讨论来汇报好吗？因为今天场所有些特别的安排，所以不希望超过时间。
说我们如何配合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好旨意，而不是一味的拒绝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求，或者职业，就是延迟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实现。那我们就是主要是讨论后面半题，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阻碍了你与主的关系，阻碍你每天寻求主、倾心祷告主。你愿意不愿意把这些不好的习惯就是来改变，让神来清洁成为圣洁。其实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跟其他不信的人的生活习惯好像也差不多，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可能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主日会上教堂来聚会，当然也相信弟兄姐妹在平时也有灵修的时间，但是也有很多的就是说因着 平时的工作的繁忙，或者说家务的拖累，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主所学，就是我们平时所把主所学的啊圣经的话，或者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会漏掉，好像这个星期学了耶利米这几章，到了下星期我们能不能很清晰的还能够记住这些话。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好像一边学一边漏，就是漏掉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跟其他的人差不多，因为大家都很忙碌，所以有一种感觉就是说随流飘去，很难好像有自己一个设定的目标，好像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来亲近主。所以就是说总结来说，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时间和自己分别为生来归给主，我想这是就是成为我们阻碍与主的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那么就是说我们其实我始终要牢记，我们是被主所拣选的，我们因为这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需要把时间和把自己就都要分别为圣来归给主。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改善与主的关系。
弟兄姐妹们你们好啊，我大概今天我通常就看那个东东啊，还有那个龙茂，哇他都一直很想上来，但确实他们也是很有文采，我很希望他们上来，但是只是文采，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文采还是神学，说句实在话。那么今天我特别想上来，就是因为前一个星期啊，我胳膊痛，然后看医生，医生说你这个有什么东西可能没有治理好，或者说周围说有，甚至周围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说能说我什么三更半夜乱说话等等之类。那么我要郑重声明，我早上三点起来祷告，早上起来祷告大概要祷告20分钟，然后到外面吃饭的时候我还要再祷告20分钟，然后我是唱诗歌然后吃饭，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小时多，是早上3点到4点，不是乱说话，是祷告吃饭，然后我开始上班，然后我奉献是按我的工资有剩余多少的我奉献多少，这是我的生活。那么我也请弟兄姐妹们大家各自检点，我也有家庭。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刚才也在分享当中说到了一个问题，人不能一边说好话一边心灵深处却是在攻击别人，这是撒旦魔鬼的行为，这是在教会当中，这是神的殿，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圣洁。还有一种事情就是许许多多的鬼魂啊，我们说的像鬼魂一样借着别人的身体做了一些傻事，然后每天四处说，这种人也是魔鬼的行为。所以说这些人我们应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不论魔鬼撒旦借着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清清楚楚的说，我每一天早上基本上要上班之前的话最少祷告半个小时，然后我吃饭的时候是听诗歌吃饭，我吃的是神的东西，早上中午晚上我每天都是，所以说我的工作生活是向神有清楚的交代，不论是工作生活子女，所以说 圣经中的每一章每一节是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我的钱多么脏，但是呢，我首先是通过祷告祈求，然后我得到我的钱，然后我把我的钱奉献出去。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过程，并且我的生活、我的行为、我的道德、我的言行、我的举止，如果你们不是同一个行业的，或者说你们对神学不懂，或者说你对文字不清楚，或者说你们的文化水平不够的话，请不要论断。我也是这样，我也不敢论断别人。很多人文化水平很高很高，我只能带着敬佩敬畏的心向人请教，从来不敢去论断别人，是因为很多事情是在文学水准甚至经历了许许多多年的学习，在纵观之中得到的荣耀以后才能得到的理论。不是你叫什么约翰，或者是你叫什么雅各，什么你叫什么七七八八之类，你就可以乱说，这是不可以，要有应许的，要有祷告，要祈求的。所以说我话语是简单，但是我也希望是说我的生活也是要靠谱的。我没有时间陪大家共同说追求神学有多高，但我相信我的家人是忠心爱主的，我个人的行为也是这样子，不但是在工作场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也是清清楚楚的。谢谢大家，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请大家谅解，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你首先要了解我的工作或者进入我的工作，你才知道我的工作对圣经的话语形式以及各样东西是紧密相连的。或许很搞笑很有趣，但是呢它是对的，事实上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形状，就是那个意思。这是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与圣经的连接。你们有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工作、你们的生活、你们的素质、你们的文学跟圣经也有连接，这就是生命。但是我们从来不排斥说，哎，你煮饭的是脏的，或者你扫地的是脏的，跟这个没有关系，跟这没有关系，也不在乎说你是毛泽东还是我是毛泽东，这可以上去问一问，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对不起，我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每件事情的话，请大家认真严谨。如果你要问清楚，你就要抽血验一下，或者到人家家中问一下，这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知道吗？谢谢大家，如果有得罪的地方，我向你们道歉啊。
好，感谢主啊，弟兄也是很愿意爱主，我们记得我们彼此祷告纪念啊啊，为他祷告啊。还有交通的吗？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想交通，下次还有机会，因为这个房间主日学要用，我们有个祷告结束好吗？主，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个时间，主啊，弟兄姐妹能够有敞开的交通，每个组里都有学习，我们谢谢你，也将我们刘辉弟兄交在你的手里，除去他心里的怀疑恐惧或者仇敌给他的想法。主啊，他没有得罪我们，但是主啊，你保护他，你保护他的心怀意念啊，灵里面魂里面都不受仇敌的搅扰。主啊，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为他呼求。主啊，他们一家是蒙福的，是你所救赎的。你爱刘辉弟兄、高梅姐妹和他的两个孩子，他们是属你的，仇敌不能把他从你的手里抢走。主啊，我们也爱他们。主啊，我们知道你做事，你掌权做王。主，我们教会向你呼求，你来拯救他，拯救到底。谢谢他，你洁净他一切的思想，不受仇敌魔鬼的欺骗和搅扰。我们也将啊耶利米书下面的学习都交在主的手里。主啊，也将今天剩下的主日的聚会，主日学的孩子们今天要换到新的地方，在这个堂里聚会，求主特别保守孩子们安全啊，无论是迁进迁出，都让一切在主的家里井井有序。谢谢主，祝福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安全 给我们平安，也让我们的敬拜能够使你得到享受。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请大家五分钟的每一桌里面继续有这个祷告。
这个我像你讲，没有什么人放，只是说谣言止于智，能言止。
我们每一个组可以继续有点祷告，
就是这么简单，没有说什么我有没到了，我是说能。